小说剧国家宝藏，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第35集。
根据许多迹象分析，我怀疑你们山里混进了日本人的奸细。
什么？日本奸细？崔二垮子惊得一下子站起身来。是谁？你告诉我。
具体是谁我暂时还说不准，不过那天检查老七尸体的时候，我在他的侧颈部发现了一个应该是毒针刺过的痕迹。这是一种极为先进的暗杀工具，除了间谍和特工人员之外，一般人是不可能有的。
听了肖建南的分析，崔二垮子惊得张大了嘴巴。
这个疑点一下子让我想起在奉天准备抓捕你们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
什么事儿？
当时日本人知道我们的抓捕行动以后，曾经百般阻挠，而后又派了特高科的高层人物出面。再后来，他们对你们的第二道洞口，以及从墓中倒出的那只盒子，也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兴趣。
你是说，日本人很可能事先知道了我们盗墓的事儿？
有这种可能。他们之所以阻拦我们，是害怕我们坏了他们的事情，所以我推测日本人很可能在背后有更大的阴谋。我在帮你们查验案情的时候就联想过这件事情，所以我不能不加倍小心，在没有得到真实的确凿的证据之前，不敢妄下结论。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山上的军师和凤儿都有疑点，不过军师的疑点更大。从后来被杀的两名兄弟的伤口看，女人很难刺得这么深。当然了，如果凤儿有同伙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崔二垮子沉默了好一会儿，才从震惊当中缓过神来。小大哥，依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萧剑南沉吟了片刻。
崔兄弟，目前山上的部队处境非常危险，我猜想日本人随时可能来清剿，所以我想兵行险招，立即返回奉天调查，查清楚到底谁是被日本人派来的奸细。
什么？小大哥，你要下山？
萧剑南点点头。崔二垮子脸色突然变了。
萧大哥，你刚才说军师和凤儿都有可能是日本奸细是吗？
对，很可能。
崔二垮子听了突然一笑。
可是萧大哥，有一件事情兄弟我也是憋在心里很久了。
崔兄弟你讲。
崔二垮子迟疑了一下，终于开了口。
到了现在这个地步，小大哥，你也别怪兄弟多疑了。小大哥，又有谁能保证萧大哥你不是日本人派来的奸细呢？
听了崔二垮子的话，萧剑南完全愣住了。
如果我放你下山，你回去告密怎么办？按照军师的说法，也许你救我本身就是一个圈套，就是为了能够取得我的信任，打入山寨。而且 谁又能保证你和凤儿不是一伙的呢？
听了崔二垮子的话，萧剑南半晌没有缓过神来。
崔兄弟，你这么看我？
萧大哥，到了这一步，谁对谁都不能不怀疑了。
崔二垮子说完转身走了。萧剑南一个人站在漫山遍野的浓雾里呆立了很久。这一天日上三竿的时候，拿定主意的萧剑南才回到了自己的住处。他刚刚走进屋子，老三就带着几个人守在了大门口。
萧队长，实在是对不住了，奉大哥二哥的命令，要萧队长先在这里委屈委屈吧。
老三说完一把缴下了萧剑南的手枪，随后走出门去。
弟兄们，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能放你姓萧的出去，听到没有？
听到了。
萧剑南万没有想到崔家兄弟这么快就把自己软禁起来。他原先设想的溜回奉天调查谁是日本奸细的计划一下子便落了空。
不行，我一定得想办法出去，再这样下去山寨的安全就会很危险。可是我找谁来帮忙？崔振阳，对，眼下能帮我的就只有振阳了。
好不容易等到午饭的时间，崔振阳又按时来送饭。刚进屋放下饭盆，崔振阳就愁眉不展地拉住了萧剑南的手。
萧叔叔，您赶快下山吧。
怎么？
萧叔叔，有人要杀你。
杀我？为什么？
今天上午我二叔把您要下山的事儿跟大伙说了，现在整座山寨的人都人心惶惶的，大伙现在也不知道到底谁是坏人了。现在凤儿、军师和您都被软禁起来了，大伙儿最怀疑您是日本奸细，再加上怀疑石叔是您杀的，所以哎，刚才我听三叔和石叔的一些手下们悄悄的议论，他们可能要对你动手了呢。
萧剑南镇定了一下自己，拍了拍崔振阳的肩膀。
振阳，我也正想让你帮我一个忙，送我下山。
萧叔叔，你同意逃走了？
我同意走，但不是逃，我想回一趟奉天城，我想摸清楚到底谁是小鬼子派来的奸细。
回奉天城？萧叔叔，现在可到处都是抓您和我二叔的通缉令呢。
萧剑南听了不觉微微一笑，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而且现在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崔振阳想了想点了点头。
这好，萧叔叔，我信得过你。 我想办法送您下山。
当天下午，萧剑南把潜回奉天城里偷档案的步骤在脑海里是详细的过了几遍，感觉到再没有什么漏洞了，这才合衣躺下，安安稳稳地睡了一觉。夜半三更的时候，房顶上传来了三声轻微的敲击声。萧剑南赶紧坐起身来，爬到房顶上的崔振阳此时已经揭开了瓦片，顺下了一根绳子，在绳子的下方还系了一身夜行衣。萧剑南迅速地把夜行衣换上，顺着绳索攀到了房顶。崔振阳拿出从崔大侉子那里偷来的令牌，两个人顺利地出了山寨。送到山脚下，萧剑南不放心地嘱咐崔振阳：
振阳，回去以后你一定告诉你爹和你二叔，就说给我十天时间，我摸清楚情况一定赶回来。
啊，我知道了。
还有，万一我回不来了，告诉你爹和你二叔小心，一定要看住那两个人。
萧剑南说完拍了拍崔振阳的肩膀转身走了。他刚走几步就听到崔振阳的叫声：
萧叔叔，要不我陪您去吧。
不行，振阳，你还小。
我小什么？上次盗墓的时候我就去了。您这次去是九死一生，一定缺少帮手的。我枪法好，说不准我能帮上您呢。
萧剑南心头一动，想想也是，便又拍了拍崔振阳的肩膀。
行，可你要记住了，到了奉天城一切要听我的吩咐，千万不能冒险。
放心吧，萧叔叔，我肯定听您的。
二人说罢，迅速地脱下夜行衣，换上便装，沿着一条便捷的小道就要下山去。谁知他们刚刚走出没多远，就见树林里闪出一彪人马来，为首的正是那崔二侉子。
萧大哥，你果然要跑？
二叔，萧叔叔不是要跑，您听我给您解释。
不用解释了，都带走，回去一起解释。
不多时，两个人就被五花大绑的押回到了崔大侉子的房间里。
其他人都出去吧。
崔大侉子挥了挥手，其他人陆续的离开了，只有崔二侉子握枪守在了门口。沉默了很长时间，崔大侉子终于转过脸来，失望的看着崔振阳：
哎呀，振阳啊，你是我儿子，为什么这胳膊肘往外拐呢？
爹，萧叔叔他不是坏人。
崔大侉子没有说话，转向了萧剑南：
萧队长，你为什么要跑啊？
萧剑南长叹了一声，摇头不语：
爹，萧叔是要回奉天城偷档案。
偷档案？偷什么档案？
崔振阳随即把当下和萧剑南的打算详详细细地说给了崔大侉子。崔大侉子听完，转过头看了一眼崔二侉子。
老二，这个事情你怎么没告诉我？
大哥，这个时候我哪还敢放人下山呢？
崔大侉子不满地看了崔二侉子一眼，他沉吟了半晌，起身给萧剑南松了绑。
哎呀，二弟啊，到了这个时候，萧队长的办法或许是唯一的办法。
大哥，那万一……
崔大侉子苦笑着摆了摆手。
哎，老二，我问你，除了这个法子，你还能想到其他的办法吗？
崔二侉子摇了摇头。
所谓兵行险招啊，现在只能走这步棋了。
大哥，你的意思是？
崔大侉子转过头来看着萧剑南。
萧队长，请原谅山上的弟兄们对你的不信任，不过这也是没法子的事。
大当家的，我能理解。
萧队长，这件事情可能也只能指望你了。不过这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要去就让老二和振阳两个人陪你一起去。这第一嘛，多少有个照应。第二，丑话说在前面，也是看着你。肖队长，这就请你原谅了。我是为山上的上千个兄弟考虑。如果有一日你肖队长洗脱清白，我和老二带着山上的弟兄给你磕头赔罪。
就这样，几个人商量过后，萧剑南和崔二侉子都化上了妆，带着崔振阳连夜下山去了。他们小宿夜行，几天以后便赶到了奉天城外。此时正是晌午时分，他们远远的就看见城门口是人山人海，到处贴满了通缉萧剑南和崔二侉子的告示。七八个鬼子带着一小队伪军，正在依次盘查着过往的行人。周围的工事旁，小鬼子架着机枪，正守卫森严。萧剑南把崔二侉子和崔振阳拉到路边的一个茶棚里坐了下来。
崔兄弟，城里城外查得正严，咱们得想想办法，不能贸然进城。
崔二侉子点了点头，一挥手，伙计倒上了三杯茶水。三个人一边想着办法，一边喝着茶。就在这时，萧剑南看见一个戴着草帽的年轻人喝过茶，正在向外走。他忽然愣住了，他挥手叫来伙计，要来了纸和笔，飞快地写了几个字，便交给了崔振阳。
振阳，追上那个歪戴帽子的人，偷偷把这个字条给他。
崔振阳惊愕了片刻，没有多问，接过那纸条便追了出去。 萧剑南付了茶钱，拽了崔二垮子一把，两个人便一前一后地向北郊外的树林走去。
萧大哥，你刚才让追的那个人是谁呀？怎么这么眼熟啊？
我在警备厅时的副队长刘彪，他应该可以想办法带我们进城。
崔二垮子听罢醒悟地点了点头，不再言语。两个人在树林里等了一阵，远远的就看见一辆汽车向这里驶来。萧剑南一把拉起崔二垮子，两个人便闪身藏到了树后。过了一会儿，就看见一辆汽车飞驰而来，在近处停下。车里头走出来的正是刘彪和崔振阳二人。萧剑南和崔二垮子见了，快步地迎了上去。
萧队长，我可算又见着您了。
萧剑南笑着迎上去，拍了拍刘彪的肩膀。
彪子，我走得匆忙，怕连累你，所以没告诉你。
刘彪四下里看了看。
萧队长，这里说话不方便，还是先进城再说吧。
萧剑南拉过了站在一旁的崔二垮子。
来，我给你引荐一下，这位是崔二垮子崔爷。
崔二垮子已经化过了妆，刘彪看了半天才认出来。
哦，崔爷好，幸亏萧队长把您救走了，要不然这事儿我也得做。这所谓不打不相识嘛，先前多有得罪，请见谅。